中考考完的吗？
对，
刚刚考完，就是所以可以很轻松的听哦。那我们今天讲的部分是相辅见证，会不会太亮？
对。
这个见证的题目哦，这其实是要临场发一下，这样可以哦。累的话可以休息，没关系。这个题目哦，其实看书的话哦，大概写的都差不多啦哦，内容哦。书上的内容其实出入不大哦，那它是我们辩证的基础啊。那这个它在我们，它其实是属于诊断学的部分嘛，哦，那其实大家看书哦，看一看。因为分类繁琐哦，是我那套吗？是我的关系吗？那所以看了很多次哦，大概就是说看心理类似嘛哦，那哪个脏腑的病变怎么样？那记得大概。七八种到十几种不等，哦，那所以你看一看，大概我们也是一样啊。之前在考中医师的时候，那你看一看，也是记不起来啊，哦。那其实这个算是比较 basic 的东西，哦。那你临床上遇到的问题，大概，你在临床上遇到的问题哦，跟这个还会有一段距离的。那你要如何把这个衔接上哦？其实这个你们只要看一看哦，以后有遇到状况，比如说遇到什么样的场分，再回头知道大概属于哪一个症型，再来看就可以了。那其实这个我会跟大家介绍哦，还是该讲的内容还是要应给你们。那如果太繁琐就跳过去。那我会举几个例子给你们看一下。我们遇到临床上的问题要怎么处理？大概就这样，很简单，就像你义诊哦，遇到一个病人来跟你说头痛，那你要怎么去区别嘛？对不对？我们最重要的是要落实在治疗上嘛，哦，这个我会跟你们讲。哦，那开场哦，其实今天讲的这个大概讲一讲，后来呢，如果你以后看门诊遇得到哦，你会有机会用到中医的话，你遇到会觉得这个太浅了。那以后，但是如果你不走中医，你没有用到这个，已经没有用嘛，对不对？哦，所以不管这个你记不记得都没有关系哦。但是这是一个过程，这个课还是要排哦。啊，其实这个课在中医系哦，他们正统的中医这个大概会讲半个学期。我们今天两堂课讲完嘛，哈，啊，他们就是说辨证总论，然后再来心跟小肠嘛，就一堂课两个小时，再来肝胆，哦，啊，再来肺大肠，哦，总共有五堂，哦，这个要上半个学期的课，哦，所以其实是很扎实的，哦，那他们才会在讲病例讨论啊，这是正统的课，那当然我们浓缩一下，哦，好，那第一章，哦。我们今天讲的只是传授知识的部分哦，其实是要跟大家讲要有智慧，这个才是最重要的。那我们今天，我们学的再多哦，还是有不足啦哦。这个就像这里的星星这么多颗哦，我们学的哦，我们的地球在哪里看不到，我们的太阳系只是其中一颗星星的当中的一点点而已哦。我们穷极一生能学到的知识其实是有限的啦，哦，今天我们走医学嘛，对不对？你拿了医学博士很厉害，哦，再来，虽然我是硕士的，但是还不是一样，哦，对不对？ 天大家都在这边听课嘛，因为因缘具足，因为我寄托时间了，你们又刚好都在这里，大师又把这个机会让给我，所以我们就一起在这里上课，大家可以很轻松的听没关系啦。那我会尽量把我这个的知识比较没有障碍的传给你们了。那这个其实我们在的环境高一算是医院啊，算是比较封闭的环境。那现在当然换了校长以后，越来越开阔，校长的这个 worldwide 的，所以让我们医院学校都变得很有活力。希望大家，我们今天讲的这个其实你以后要遇到的机会其实不多了。像我走麻醉科嘛，我大概疼痛门诊会用得上，会看得到。那其实真的要用除非你像之前已经出差的学长真的有临床障碍接触，不然其实就算是我来看还是会有一些隔阂啦，因为临床经验不多了，所以我会尽量把我接触过的跟你们说了。那大家就是用一颗宽大的心来看因为大概会相信这个人其实不多了在我们现在这个环境里面这个不是主流价值不过大家知道你可以多了解一些事情还有另外一个世界。那这个媒体起效应是这样，这个就是两个不同领域的 field 的观念融合在一起，然后创造出一个全新的观念，两个不同的领域结合在一起的，这个叫媒体起效，就是希望大家有一个开阔的心好。再来我们讲进入主题辩证纲要这是中医辩证纲要，有没有这本书？这本应该有许宏源博士写的。那他对于这个医学下的一个 comment 西医是对症下药，中医是对症下药，所以我们今天讲的辩证就是在这边了那这个就是以病为主了什么疾病？那其实你是哪一种疾病呢？他强调的便是解啊。那其实中医要强调的是它的过程，就是说它在这个disease的哪一个 stage 啊？所以它症型会不同。那当然这个会比较专一一点，就是这个，那这个是 non-specific， 可能很多种病都会有同样的症型出现的，两个观念不太一样。那在我们的观念里面，第一个是科学嘛，那中医不科学，其实是未经科学。那现在你们医学教育里面都会强调这个 evidence-based medicine， 譬如说这个合谷对头痛有没有效？它不是说有证据嘛，对不对？上面有写。那这个四种确有啊，那命口又不收，对不对？那有没有证据？现在强调的就是你要怎么把这个命口而骨头的证据找出来现在上网查就有了就是头痛的 paper， 那你有没有办法设计一个实验让人家接受这个是有效的？现在强调的是这些那其实我们今天讲的在这边在这里。那在我们辩证里面，这属于诊断学的部分嘛最基本的就是四诊跟八纲嘛所以其实八纲是要先讲望闻问切那再来八纲，阴阳表里寒热虚，相信大家都知道就是这个是最基本的。那再来临床上你要怎么分类啦临床上要怎么样鉴别诊断两大系统在内科的两大系统当然分工病一个是六经辨证，一个是三焦，就是胃气血的辨证，一个是当然，一个温病。那在上焦学说是在生理学是很重要的基础了所以它的这个地位在这边它其实跟六经三焦是在同一个等级了那再来就是病因分类，就比如说三阴内阴外阴不内外阴这些六阴七情，这个是 那就等八分钟一定会用到的。那比如说伤寒的，他还会头痛，太阳病，头降强心惊，这个也会头痛。那像我变症的这个虚症的人也会啊，哈、哦，这个肺肾虚的久了也是一样虚症会头痛。所以其实这个在临床上比较困扰的就是你到底要用哪一种诊断，哪一种辨证下去approach 这个病人。那当然看久了你自然会有自己的一套想法，这个又变成每一个人他所根据他的成长背景训练环境，他喜欢用的药，他喜欢用的辨证方式可能会有一些出入。那不过我们在这个学习阶段就是每一种都会去了解嘛，那以后你有临床经验以后你大概就会有自己的这个态度出来。那所以我们今天讲的是这个部分。来啊，比如说一诊的时候，一个病人说要头痛，我这边有两份子弹哦，这个一个是用现代医学的角度了哦，因为你们去医院就是接受这种确定， 终于也是一大堆。啊，这个为什么会写这样？这个书的作者是不是意思给你们猜一下？他其实不是意思啊，这个书的作者他是一个很有心的许宏远博士啊，他是这个生天堂药厂的老板啊，他对药很有兴趣啊，所以他整理了很多文献哦，做了一个中医健身纲要。这本书不错，可以参考用了哈。那、你看，在中医的观点哈，看了谁记得起，对不对？除非要考试嘛，对不对？你看他用到几种辩证方式，气虚血瘀有没有？是，他跟脏腑比较有关的这两个有没有？肝阳亢奋啊，哦，肾虚，有没有嘞？还有六淫的痰湿辩证，有没有这个？对，痰湿、六淫也会，风火土四大寒都会哦。啊、这个是为内伤的问，这个要偏杂病还是温病这边？哦，所以其实你看临床上，这不是叫你记的，哦，就是跟你说，其实一个头痛哦，就中医来讲，其实也是分类繁琐哦，你要用到的辨证方式其实很多，这是为什么？哎，我们也没有办法用单一种这个辨证方式哦来处理全部的问题啊，就是跟大家强调这个。下一章比较重要，下一章你们就看得懂啊、哦。这个就是中医整理的啊、哦，看了你们就懂了。那、为什么举这个例子？因为这个例子只要用针灸的。经络的基础你们就可以了解了，所以我们举这个例子，这个是张富桃，认识吗？张富桃那个中医师长哦，他出了两本书了，其中一本在抗门头痛哦，那他也是稍微 summary 一下而已哦，他的比如头痛看心宽哦，大概我们知道分成三讲了。那这边主要是讲药物的部分了、分成你就给它分成前额后脑两侧嘛，两侧胆经嘛，对不对？后面膀胱经，相信大家都知道，前面这个大肠经嘛，那所以这个药物的选择哈、前面白芷或头痛用桂枝汤，漂亮，小朋友看，这就是标准答案。这是参考答案，因为他会这么写哦，可是这些药他用这些方药哦，他用的比较有心得，所以他会这样用。那我学的，我大概我学的是在下面这里哦，上面是他讲的。那、这个是一个中医师的心得，你可以把它看成这是他临床经验累积下来的心得了。那、其实你看后脑，后脑搞动用什么？抛绳就可以了。那一般头痛，这个川穹跟白芷就 cover 得住了。偏正头痛，那川穹跟白芷就 cover 得住。那这个是这个张富桃医师哦，他的心得。那他们很会用桂枝汤啊，这个桂枝汤我学的运用的范围比较少，这个我比较不会用。那所以这个让你们参考一下，大概临床医师哦，他会有自己的分法。啊，你看他书。粗略把它分成三讲，大家大概知道这个开的药是什么。那其实你看这个外邪会啊，风火土四大寒都会。啊，如果是风寒的，你就要用发散的药，阴经火火土。那这个其实是偏风热啦。那临床上哦，怎么使用？第一个用这个川穹白两味药。就可以。那、如果不行，最常用的处方是这个川穹茶疗散。那、这个是类似什么呢？天熏天解渴了。如果是感冒头痛，可不可以用这个？可以了，效果没那么好而已，因为没有川穹，还是也是有发散药。也就是说，他会跟人家拿什么来比较？九味降魔汤。 那以我目前的心得就是，比如说你今天头痛是外感头痛，啊、你就用什么九味姜黄汤效果比较好。啊，你如果是那种天君大夫一般没有什么特别疾病的 headache， 那你用三重擦尿散效果比较好。它其实方剂是这样分的。啊，如果治疗很久都没有好，上面那一张有一个这个残血，这个大概治疗很久都不会好的顽固型的疼痛，就是慢下来的疼痛，最后用这个残血头痛。所以一般来讲，大概学的是这样的哈，那这边给你们参考。那其实这个跟经络很有关系嘛哈，你要一整俱大的时候啊，取穴就照经络下去取穴就可以了，这个会开什么？ 简单的定义啊，那其实也没有写得很详细的哦，就是把重点 key point 写一写而已。那里面有很多 case 哦，也录几个比较相关的给你看哦。这个女性哦，这个几岁？头痛多年了哦。那只要有接触到含冷水，就会引发疼痛。所以我们如果用八纲来看，大概知道这个什么属于寒症嘛？哦，阴阳表里寒热虚，大概是寒症。然后嘞，脉沉，所以比较偏那种里寒嘛，对不对？那所以他用什么？桂枝加桂汤。如果是表嘞，可以用刚提到桂枝汤，也可以用在头痛的部分，可以用。但是这个我不会用哦，这个桂枝汤我比较少用了，所以，但是我们可以理解人家为什么这么用哦。这个桂枝汤，那如果是表症的话，大概会用桂枝汤，比如说他可能没有那么久了，那他现在很久了，十多年了哦，所以是里他已经进入里症哦，里寒了哦，我们可以简单区分他沉积嘛哦。所以他用桂枝加桂哦，对寒症会引起头痛。来，再来，这个也是很久，这个是虚症的头痛哦。那我们来看这个70岁的男性哦，那这个以前有得过 TB 啦哦，对，得了 TB 大概就是什么，被阴虚的体质啊，这个体质本来就是阴虚的体质。那你看他这个火干舌湿嘛，火白苔哦，这个可以印证了哦。这个虚热，如果是阴虚的话，这个舌是什么？红象嘛，对不对？如果有热象的话，是红象舌。那苔火白啊，或者是微黄啊，就比较不是很明显哦。如果是实症的话，苔就会很明显。他痛在哪里？前者阳明，所以你看他开什么药？既然是这个阴虚的话，哦，他会用这些，这个是他是用手归丸的哦。那其实这个方剂我也不常用，那你可以看手臂三药，三茱萸哦，茱萸，这个是什么？这四个药是六味地黄丸里面的五药三个，手臂三药三茱萸，其实是肾阴的药了哦，所以他用补虚的补阴虚的药来治。那当然，你只要诊断正确，这样处理就对了哈。那另外你看他这个是阳明头痛，对不对？你看他用了什么头痛药？川穹、白芷、草本、七星，这个少阴头痛的，他给人家偷用了。你看这个。川穹，白芷是阳明嘛，前的嘛，川穹是头顶的，草本是后头的哦，然后少阴头痛，通通都用上去了，当然会好，对不对？哦，再补肾一下就会好了哦。这个是医案的哦，参考一下，这个大概会有临床经验才看得准。好，哦，这个就是刚才给你们了解一下。这个现代医学哈，我们正统教育跟中医的 thinking process 的不同，让你们知道面对病人的时候，其实想法是不一样的啦哈。那以我们的立场来讲哈，我们两边都会接受教育嘛，所以你在看的时候，第一个先把那个危险的状况先排除，后面慢慢看，看你要用这个哪一种 thinking process 对你比较好。如果我们在意的，你还是先把危险的，哦，刚才第一章是在讲的这个 emergency urgent 的状况先排除，你再用什么，你用经络来看也可以嘛，脏腑来看也可以嘛，六淫都可以，哦，只要危险的因素排除，那你看久了，你大概会有自己的 thinking pattern，啊，那个大概没有标准答案，哦，那就看你的临床经验，哦，你会有自己的心得啊，哦，那别人讲的就让你看看。 差不多我们大原则是一样的、哦、那辩证、哦、辩证就是分析辨治辨认疾病的症候啦。那其实刚提到、哦、脏腑啦、哦、它的基础就是脏腑经络病因病机的理论、哦、那再透过什么四诊跟八纲、哦、来综合得到一个诊断，所以这其实是诊断学的部分。那所谓刚提到辨证跟辨病是不同的方式的，那辨证的话主要是看这个哪一个他现在在疾病的哪一个过程，那举例子哪一种疾病是静态的，那其实这两个是相辅相成的、啊、虽然一般来讲我们西医、哦、比较强调哪一种病，中医比较强调的，不过在我们都学到的人来讲是两个都可以参考。那当然辨病是比较简单的，比较容易入门的，当然入门是从这里着手一下。那最常用的这个方式啊，两个外感的跟内伤的，那外感的大概你会用六心辨证啊，那胃气三焦辨证，就是当然都会病，你会用这个叫做辨证。那如果是内伤的，大概气血经瘀，包括气虚、血虚这种什么津液辨证，它脏腑经络，这个大概是翻内科啊。那这个是外感方面的。八纲跟四诊，这个是基础，八纲是基础，所以两个都会用到。那脏腑辨证是什么？我们知道上下学都是讲的是生理的，那我们要知道脏腑的生理病理，那以脏腑的病变为纲来分析归纳临床症状的辨证方式。那重要的是在哪里呢？哪一个脏腑？就是定位跟定性啊，定位就是哪一个脏腑，定性呢寒热虚实，那最后你要治疗的时候才能这个诊断正确，治疗才会有效。那其实也理论上是这样没错啦，那其实临床上的变化很多啦，那可能好几个脏腑都很在一起，对不对？可能脏腑有病，然后又有什么六淫啊，又有外邪入侵，所以那个时候就会比较复杂一点。那讲到这个脏腑辨证，要提到这个脏病跟腑病的不同。我们有所谓的重置跟正置的，重置就是这个，比如说腓腑生津、支髓含木这个，虚则脑腑及母，对不对？那这个是什么呢？比如说这个气喘，气喘那大概至少分成三型啊，基本一个肺经有，对不对？再来一个是脾胃，再来一个肾虚，至少分成这三个型。那你影响到肺的气喘啊，那所以如果你是这个中间那个脾胃虚引起的话，大概合并啊，合并脾胃虚了，所以这个时候就要陪服生津了。对，这个是君子汤啊。另外有一种情况是感冒哦，吃感冒药都不会好，因为中气太虚了，所以外感的药里面再加是君子汤，低剂量的是君子汤给他用。所以这个在处理脏病的时候会常常运用到这个观念，或者是说慢性肝炎在这个湿热清除之后调养会用另外一个地方，治水寒木。那腑病不太一样，腑病就是直接正治，看哪一个脏就直接治那个脏，直接治那个，比如说小肠的热直接用导致的，清小肠的热，阳明腑这个脾 以满到直间都有，他曾经想直接处理这个大仓库，两个这个不太一样的观念。接下来就是我们要讲心根相堂，这张是心理跟身体跟病理，接下来就会进入所谓的这个 Facebook 内容的部分了哈。那看一下哈，身体心跟小肠的身体这个，我想大家应该都很熟了哈，就是之前这个上香学说的部分哈，心主血脉，脾华三面，心主神明，好，心主汗液，开窍于舌，小肠呢受成化物分泌精血。那对它的病理会是什么？这边呢哈，心气虚、心阳虚、心血瘀，这个是 list 啦哈，大概，然后有可能气血不足嘛哈，血虚或血瘀哈，那再来心主神明，所以这个影响到心的时候会有神志的问题哈，那大概这个是开窍哈，就一般来讲就是会有痰。痰闭心窍或者是痰热扰心，就会有这个无源黑血的问题了。那当然失眠也会跟这个有关系。再来心主汗液，所以汗流太多会耗伤心气心血。那如果心气心血不足，会自汗，我阴虚盗汗，阳虚自汗，阴虚是盗汗。那开窍于舌，所以这个舌头是做诊断，这个可以做诊断哦。舌红哦，舌糜烂哦，这个是诊断血的部分哦，心血不足的舌上哦，这个舌诊里面。那心血瘀阻的舌按时或一般，这个要看部位啦哦，当然上中下焦可以参考。对，不是只有心的问题，才能在舌诊上看哦，上焦都可以会看的话。那如果是痰闭心窍这个严重的哦。舌强涌出啊，这个是心肝用功很多。那小肠的部分比较单纯啊，就是受生化物嘛，它对它什么传导是这个营养分布不出去嘛。那如果降气降得不顺，小肠的气是要降嘛，会胀会痛。那当然它有可能这个心会遗漏于小肠，这个时候小便。刚才提的小市场，这个参考一下就好。这个每年都会讲一次啊，大家忍耐一下哈。这个心病的治疗要，这个是中医内科学上过来出来治疗要点，这一道比较重要。心是火脏，所以容易出现什么火旺阴虚，所以要分辨谁先呐、啊。是阴虚导致的火旺，还是火旺导致的阴虚？啊，为什么？因为治疗原则不一样哦。如果是阴虚为主，你看哦，阴虚火旺的，它会这个舌质红嘛哦，然后没有舌苔。那你因为是阴虚为主，所以你要肝寒养阴，然后养阴为主，就不能用补寒。那如果是火旺导致的阴虚，这个是所谓的。虚火跟实火了哦，火旺导致的阴虚，这个是实火。那实火的话，舌质黄，苔也会黄，很黄啊哦。那所以你这个时候要补寒药为主，肝寒药为主。那心虚导致这个心动过速哦，这个叫肝寒养阴，知道吗？哦，心动过速这个。不能再用心肝换，这个会交流更换。那心气虚，这个脉会虚啊，大脉或心脉。那如果心动过缓的话，用心肝换肝温，就是要用热药，用阳药，就不要 是阳虚的话，气虚再严重一点就变成阳虚了，这个时候就它会牵涉到脾肾的问题，病机不稳。那如果是心血瘀阻，这个现代医学来讲，CAD 冠状动脉疾病很容易塞住嘛，血管心血管塞住，像李正辉点头头脑，你要放 stand 的，那那个大概就是所谓的瘀阻啦，心痛啦，这个胸痛啊，心绞痛，或者是心肌梗塞，这个春夏心室这是按摩淤血的症，这是诊断方面。那治法呢，这个最有名的是什么样？丹参啊，一味丹参共同治入伤嘛，在这个 CAD 的运用啊，在丹参是占有很重要的角色，在这个里面。再来就是那个 textbook 的部分，这边我们快速看过就好了啊，不然也是一张一张念而已。那这个中医诊断学也会有啦，这个看书就可以了。那一样，每本书的分类大同小异啊。那大概就心气虚，气虚再严重一点变成阳虚，阳虚再严重一点心阳暴富这样。这是这个阳的部分了、那再来血的部分一样啊，心血虚再严重一点变成心阴虚嘛。那刚刚有提到这个心是火脏啊，对，容易心火亢盛。那再来一类就是心脉病，就是这个 CAD 那什么 ischemic heart 也那一部分的问题，心脉瘀阻的问题。那再来就是心阻神明的有可能寒疑心焦或是痰火扰心。那另外心肌小肠要不要理嘛小肠是大概你看诊断学的书，大家都是这样分的。那当然内容看你看知道大概心这个常见的。诊断有哪些？常见的辨证有哪些？了解一下，这样就可以了、不用全部都背，也记不起来了、那我们看大概编法都差不多了哈，心气不足、那原因呢？可能先天不足，后天失调，久病了哈，还是早了心。那表现大概心悸声痛，这个是 palpitation， 就是胸闷气虚的共同脉症。那脉舌苔，舌诊跟脉诊，这边没有写啊。舌大概是什么？蛋白质吗？有脂的吗？有没有？舌会肿肿的、比较肿一点，或者是这个是康满的气虚的表现啊。那脉的话就是虚脉、尾脉、细脉这些啦、这边啦、那心阳虚再严重一点，在刚才心气虚上面就加上寒象、就是虚寒的症状。那叫什么呢？舌淡胖。苔白滑，脉微细，这些是微是阳弱了，细是阴弱，那把它写在一起，其实两个还有区别，不过要分得出来，也是要一定的功力，大概知道这个情况我们诊断里面，你大概会跟你强调什么？你们看的时候在注意舌苔、舌诊跟脉诊的部分以后。这个义诊的时候会用得到，再看一下，因为这个是我们诊断的参考，所以这两个大概给他看一下至少在寒热虚，最重要的是虚，你看虚实的时候你会分得出来。那你在义诊的时候定位你会不会定？定位你一定会定，为什么？你就十二经络再去定，你不会定，一定定得出来，对不对？看在哪一条经络去归那个脏腑，会定得出来啊、定位是相信有没有定性的话，寒热虚 像血虚跟这个阴虚哈，这个血虚，那阴虚的再严重一点，就这个血虚哦加上热象，就变成阴虚了。所以这个是什么？你要分虚我、实我，这个就是实我。那实我怎么看？这舌头伸出来，哦，有没有？我舌伸张，你看怎么动？但是我们一般不会看到这么严重，但是这个你看得出来，这个我们会看的哦。舌指尖头，哦，而且是舌尖上焦嘛，舌根什么下焦嘛，哦，所以上焦这边有部位没有？舌苔有哦。阴虚的话，它不会那么好啊，哦，可能稍微摆还是薄的，哦，不会比较太好。它，啊，这个坐脉，这个往脉或者是坐脉，这个是热象，这个我们就会分了，哦。啊，对，刚这个这边的是什么虚火吗？这边的是实火，这样分就可以了。那再参考一下，这个不会来找我们，放心了。这个找我们就严重了哈。那心脉地址，这个淤血痰浊寒凝气滞，它其实在这个中医的典籍里面有这个所谓的九种心病啊，哈，这个心病有九种，所以这个这边参考一下就好了。大概。肝，那个 AMI 哦，还是很艰难哦。这种肝来找中医的其实不多了哦。当然我们知道这个有天地丹，知道了哦。天地丹它还是很艰难会有效了哦。那，啊，当然你到这个 AMI 的中医还是有药可以，但是没有人敢来看的哦。那，啊，敢看的中医师也不多了，所以参考一下就好了。我们知道有人会就可以，但是我们不会的。三名七窍，那这边就是所谓的癫痫狂，在《黄帝内经》里面有记载这些的，啊，那他把它归类在七窍了，再把它归类在三名七窍的这个辩证里面，啊，那它会以神志活动异常为主，那这个神经看一下就好了。所以要开朗一点，不准哦会生病的哦，所以我们要练习开朗一点哦。虽然环境可能乌云密布哦，但是我们心中要有阳光哦。那当然就是内因了哈，外因也会啦，思索哦，堵塞，然后最后残忍。那你看，如果是吃的，精神分散，这个 dementia 来，癫跟痫，中医分支不一样的。那在我们现代学，那就是七九嘛，哦，啊，第一次叫七九，第二次叫别的七，这个我们大概药理学以后会讲到，如果一次的话就叫这个七九，啊，以后复发就叫别的，都是翻译都是癫痫，啊，癫跟痫，癫的话就是精神医，这个看一下就好，精神医生，啊，痫的话就是我们讲这个羊癫疯啊。突然昏倒不行，人是脱手翻身。那这个当然会看神经内科了哈。那这个在中医的分类里面是把它分归在痰的。那当然有一些很多讲到方剂的时候，会有讲很多祛痰的药，就是在处理这一类的问题。那当然这个我相信是有人会处理的哈，但是不是我的。我也没有遇到过类似的 case， 我跟的老师是那个内科比较强，所以是肝病跟小儿科他很强啊。这边这种 case 我没有看到中医处理过的，啊，但是那个 cancer 的哦，有看那个老师处理过嘛，那个我就可以跟你，这个我就不知道。哎，啊，再来这个是癫痫狂啊，哦，这个狂是在这里。这个就 所以在这边跟你说什么呢？你在面对病人的时候，他会跟你讲这些的。他跟你说我心悸、胸痛、失眠。你遇到他跟你讲这些的时候，你会想到，这个心跟小肠疾病的辩证是不是？对不对？这个病人会跟你说，哇，小肠湿热，哇，心火旺盛。当然是不会嘛，对不对？他跟你讲的是把我心悸、我心烦、我失眠，所以我们要从这边回推回去啊。那上课的时候我们就这样讲过来，这个因为你们就会懂了哈。那一样的哈，这个舌尖头脉细弱携带，这个是心病的这个表现。所以下一章是讲什么？肺嘛，对不对？好、白色的嘛，暗示原因。来，那这边一样了先讲肺病的治疗要点。肺主气所以用心药辛苦温可以开肺气，辛酸可以多用肺气。那它的特征是什么？它会肺虚高位心虚之症，所以要用轻症的药，不宜用重浊的药。当然，如果肺气上逆的时候，就是说气喘的时候，它要疏脂，这是降，就是疏脂降气当中。这个方剂，肺为加上不耐寒热，所以用药要用清平甘润。那肺主速降嘛所以心速肺气是常反。那如果肺气不足，这个痰难吐肺气下陷于无力的时候，补肺气的时候再加生脾的药物。久病的话会咳血。肺火不是直火、虚火都会咳血比如说咳血好了，当然在中医我还没看过咳血来找中医的不过咳血会看胸腔科嘛，那你老师就会教你咳血，你要想到什么会咳血。肺癌会咳血，肺结核会咳血，还有光区一开始肺扩张会咳血。那我们西医的教育就是，譬如说你看到咳血，脑中就会浮出很多病，而且要到排名，到台湾的排名，就是在你所在地的流行病学，在我们台湾常见咳血有什么原因比较多，你就先查这些。在我们正规的教育会这样教育你的，所以你大概会很快，你只要有看过老师上课的时代，科学有什么原因叫做你又看到你就会了，对不对？你自己只要遇到 case 你自己就会知道，所以只要你用一点心，就很快就会学会。可是中医你用心还要有机缘啊你看书看得很多也是不知道要怎么辩证的。所以这个要有人带才行。来，脾症关系密切所以肺气需要补，刚讲的培补生津嘛身体比较烂那肺阴需要是生阴，这个后面有 case report， 就是台北第一三十年的一个 case， 你可以给大家参考。肺与大肠相表里，所以如果有湿热症的话，大便要保持通畅。肺热有拘束，那如果肺气虚，津液不足的，就是要滋养肺气，然后润，就是要润嘛。那肺虚的话，要防止大便长泄了，以免脾胃虚弱更虚。这个也是培补生津的意思。那再跟大家讲一个观念。 用正规的治疗了。所以在医疗伦理上，如果你没有十足的把握，你处理这种病人当然好了就好了，好了是你运气好，出了事会被告的。所以跟大家讲，我们今天上的很多嘛，对不对？那其实有一些部分是中医比较强的部分，我们可以用的无害的，我们就给大家拿来用。那真的像这种热症，像我们刚才讲的那个机油那种，我们交给专家去处理就好了。这一样哦，这边你记得是多种哦，这个怎么可能记得起来，对不对？哎，肺气虚一样，气虚阴虚嘛，对不对？好，那再来是什么？外邪的部分，风寒、寒邪、寒湿、风热、热邪、燥邪。在这边是上，那这里你看，风火土湿燥寒，通通都有，对不对？哦，肺为交上，所以它很容易被外邪入侵呐。那这一段讲的是这个风热、风寒，这边是什么外感的部分啊？哦，那燥邪这个是久咳的部分。那所以你什么时候用到这边诊断这些病症？这条线应该是咳嗽啊，你先问燥就不啊。如果咳多久，你要怎么处理？那感冒也会咳啊，对不对？好，那咳嗽，你看这些热、燥、风、寒、寒湿哦。所以你看到咳嗽的时候，你要问他有没有痰啊？在方剂学里面，祛痰治疾一样会分风痰、湿痰、寒痰、热痰、燥痰，有没有？所以你看到这边的时候要想到咳嗽，然后还有就是你等一下我们再看那个 Facebook 里面了，你来注意一下看他对这方面的描述。大肠这边比较简单，湿热燥结肠虚黄泻，所以这边中医比较能处理。大肠湿热当然也有了，比如说什么肠胃炎嘛，这个白汤有啊，中医是有方剂啊，但是那个可能应用的机会比较少，这边就可以了哈。大肠区这边可以，这边都是补养药可以用。那我们看肺的部分哦，肺气虚哦，这一般刚讲的一样气虚的哈，气虚的表现是什么？这个气短啊。然后无力，什么无力？语言断续无力，声音也无力啊、舌蛋白舌啊，事实上啊，我们看这个痰液清晰啊，嗓咳无力，这些是气虚。那、你看肺部的稍微这个问题，这个痰，那一般的气虚啊。那再来阴虚，好，肺阴不足啊，这个常常有了哦，因为这个 TB 的很多，它、其实在或者是劳损，它、其实在台湾现在肺结核的这个盛行率很高了，越来越多哦，所以这个大家也会遇到哦。那一样哦，阴虚，所以为什么内热对不对？啊，这个有没有痰？咳嗽，没有什么干的，然后黏哦，甚至他会讲会带血哦，咳血的，然后看这边重点在这边哦，舌苔降红，干干的舌哦，降红降舌，没有什么经验，所以你看他没有，如果写到舌苔没有，对不对？哦，可能没有舌苔，或者是微黄、微白、薄的这样哦，舌苔就不是很明显，以舌质为脉细作。 被镇定区的九座哦，这个一个65岁的女性哦，那隔了1个月哦，那你看我们要看有没有盘，没结哦，合作哦，这种大概没什么盘的哦，那脉弦数无力。这个悬殊无力哦，是他拔的啦哦。不过我们大家可以知道这个无力哦，当然没有说回脉跟气脉，对不对？这个来看大概是气脉哦，气做的脉是阴虚的脉象。那这个是马建忠一案，他是真的会拔脉的人了哦。那你看他用什么汤哦？脉。会地黄汤，这个是六味地黄丸加脉中五味。如果刚好跟你讲，六味地黄丸加五味是疏气嘛，那脉中跟五味这个是肺加的药，这个是肺的药，五味子、三苦甘精、点五味都有。啊，不过一般是用在上焦，用在肺。你看，它有用咳嗽药吗？没有。六味地黄丸是。三折茯苓三然后甘皮折蟹茯苓哦，然后熟地山药三株六味药，这个都没有止咳的药哦，麦冬五味这个都没有止咳的药，但是咳嗽就好了哦，因为它是肺肾阴虚造成的，所以不用止咳的药哦，咳嗽就好了。这个是3岁的小朋友哦，那咳嗽治疗很久，那都给他看的哦，就是跑了好多地方都没效了，再给他看哦。那你看他这个咳的声音很干哦，你看这个有听见有痰声，但是没有明显的痰出来。那你看这边哦，舌质哦，舌苔薄为黄。所以这个是实火还是虚火？舌质红，苔薄回黄哦。如果是实火的话，会是比较明显的黄色哦。所以这个是虚火了哦，阴虚有热哦。所以用什么？还有固地汤，啊，固地汤是补肺阴虚的哦。那还有火怎么办？要清热的。刚刚有提到，那清交热，我们用什么？黄芩、金莲果、黄芩、黄连、黄果，那个所谓的三黄泻心汤哈。上焦的果是用黄芩，中焦是用黄连，下焦是用黄果，所以用黄芩。那、啊、你看剂量，6.0公克，0.6公分。因为这个阴虚有热哦，所以你这个时候为补。补虚为补，所以重用还有固地汤6克，那清热为主，然后所以用黄芩。那杏仁就是降气宣气的药，然后这个就算是咳嗽的药，这个是止咳的药，所以止咳的药只是辅助而已。那它用养阴然后清热，这样这个是再来，这个就是刚才那一张哦，秋燥啊哦，那这个燥火一样，不会有明显的痰嘛，对不对？哦，那临床症状也可以看它的描述了哦。那这个喉头哦会觉得干痒，咳无痰，没有明显的寒热症状，这种是单纯的燥邪而已，没有寒或热。那所以你这个就不能用什么？因为没有寒热嘛，所以你不能用温散的药，所以不能用一般发散药，麻黄、桂枝都不能用，金芥子苏这个发散药不能用，因为它是燥咳的哦，所以你如果用发散药会更伤津液，对，会更严重，所以他用参考一下哦，沙参、石斛、板中、麦冬、白藓、白术。参考一下就，这些都是比较类似什么，川贝女麻膏啊，那一种镇燥的药可以。